越听越饿，越听越饿，越听越饿。
欢迎光临美食茶水间。大家好，这里是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我是静周刊美食旅游组的副总编辑林义君。再过几天呢就要过年了，不知道大家的年菜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今天呢邀请我们的记者梁小杰。
嗨，大家好。
为什么要邀请他呢？是因为想帮大家临时抱佛脚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我觉得小杰今天要帮我们讲的内容应该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对，可以直接买来就可以吃的市场的熟食，
非常的容易。
对，因为你现在要订餐厅或者是你买那个冷冻年菜应该是来不及，
其实早就来不及，因为年前那个宅配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冷冻的宅配可能开工之后才收得到。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是用自己的双脚走进传统市场。你不觉得这个时间去逛市场可以看到的风景其实跟平常不一样，然后很有那种凑热闹的感觉，
对，
就很有过年的感觉。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传统市场是一个很跟着节气走的地方，
是，
而且这种很拥挤的感觉也特别有过年的一个氛围啦。
对，这一次其实小杰邀请为我们的算是已经算是老朋友了。
对
邀请还是邀请了一位厉害的人士来推荐，这样子
就是饮食作家毛奇。我其实在做社子的夜间部美食的时候其实就有找过他。
对，大家如果没有看这部片可以到我们那个这群记者的那个
频道
去找找看这一支影片。
对，
你就可以了解毛奇跟孝杰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对，
他们两个到底一起去吃过哪些东西。
对，那就是也是在那次录影的时候啊，我就大概去年底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那你们家过年的时候会不会买一些什么熟食或年菜。
是，
对，那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他之前在台北天下第一摊这个美食竞赛当中有当过评审。
哦，
评过了很多的熟食。
这好像是，这是市场处吗？台北市市场，
我记得反正是台北市政府办的。
对对，就是公单位办的一个，所以他曾经当过这个评审。
对，而且当了三届。
哦，
所以我就想说哇，哎，那他这样应该有海选过很多熟食。
真的，
他直接问他的、这个、
他真的用肉体来帮大家尝试过了一顿。
对，你看他评很多市场的熟食，对不对？我们一般人要一次评鉴这么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要去那么多市场现场吃是不太可能。
对，
但他一次就把所有的摊位集中到一个现场。
对，
那等于说你在那个当下按照顺序把所有的品项都吃过，所以你记忆会比较深。
对
对，那像一般人可能啊，你要先去这间呢，可能过两个礼拜再去另外一间。
对，
其实你会有点忘记上一次吃的味道。
对，
那我觉得他这样子一次的评，他会非常印象深刻，
是
哪一些店家他是做的特别出色的。
对，所以我们这次等于是借用毛奇的经验，
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哎，谈他做了这么多届的评审，然后他觉得很棒很厉害的，到现在他还记忆犹新的市场的熟食，
对，
有哪些。
嗯，没错。
对，
其实这一次呢我请他开的名单啊，或许是这个比赛拿到冠军，
对，
金牌的。
对，
那也有可能是他没有拿到很好的名次，可是在他的心目中或者在他评比的过程当中他给他是最高分的，等于算是隐形冠军啊。
对
对,
对，
那也或者是说他可能很常来比赛，很常在他的记忆当中一直记得说，哎呀，那家就真的是常胜军，口味真的是做得不错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选了三摊，三个市场，三个不同的熟食跟零嘴，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去三个不同的市场去买，其实除了我们介绍，我觉得就可以顺便去这个市场逛一逛啊。
对，
你知道，这每一个市场绝对都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
对，
所以第一间是就在市东咯。
对，那我们今天第一摊介绍其实就是冠军啊，冠军的潮汕卤鹅。
哦，
是不是听起来就蛮厉害的？
听起来就蛮想吃的。
对，
而且感觉切一切就可以吃。
对，没错，我觉得我们一般蛮少看到市场里面会有主打这种潮汕类的卤味哦，因为其实一般的可能就是比较台式的，对，强调这种潮汕口味的摊位比较少。
对，
老板其实的确也真的有去这个潮汕地区去研习啊，去看他们怎么做的。
这一家叫什么名字？
对，这家的名字呢叫做八清潮卤。 对，
八就是国字的
八，
啊、
的
八
八青就是
青青
张秀清吗？
张秀清，
张秀清吗？这样会年轻的听众不知道是什么字？
不会啦，人家还有还是很活跃的。
Okay, 好，
对，
八青潮卤哦，潮是这个很潮流的潮啊，卤味的卤。那其实这一摊蛮新的哦，它只开刚满一年而已。
对，真的是市东市场的新面孔、哦。
对，新面孔，但是他的妈妈算是老面孔。嗯，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在他们的摊位旁边哦，就是这个阿青熟食哦，妈妈是卖熟食的，嗯，所以其实也可以顺便买，因为他妈妈有做一些狮子头啊，一些卤味，台式卤味的熟食、哦，其实也是可以顺便带。
所以等于说，妈妈在旁边开阿青熟食，
对，
然后是女儿吗？还是
儿子？
儿子，
对，
儿子等于说租下了旁边的摊位，
对，
然后新开了这间八青潮卤，
对，
而且一出来就在评比里面就拿到了冠军。
啊、对对对，没错、嗯，因为其实那时候妈妈的摊位旁边这个摊位本来是要承租出去。那儿子就想说，哎、欸，那把它租下来好了。可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做什么。那刚好亲戚在潮汕有个叫饶平的地区、嗯嗯，他就是专门饲养狮头鹅，
对，
就是潮汕做卤鹅的这种养这个鹅的品种的地方。
你去香港看那个烧鹅也都是从
饶平这个地方嘛，对不
对？
对
对对，一定要选狮头鹅这个品种。嗯，哎、欸，那所以他是去这边学吗？
对。他就去这个地方3个月，嗯，对，那他就发现当地其实就是用这个刚讲的狮头鹅去做，而且是选公的鹅肉哦、嗯，然后要长到3年，这样的肉质呢成熟度够，它会比较耐卤，嗯，对。那像台湾是用白罗曼鹅，嗯，那它的肉质可能就不适合久煮，嗯，对。所以老板在回台湾在试的时候呢，其实他有到桃园的新屋哦，去找类似像土鹅这种品种的肉质、比较适合更长时间的去卤制，嗯，对。所以他在这个鹅肉的品种上有特别的挑选。那另外在卤煮的方式上呢，其实在潮汕地区有2种的烹调方式哦，一派会用这个鱼露、蒜头啊，还有南姜，比较没有加到酱油，但是它的糖色会做的比较重。那另外一种呢，它是会加酱油，然后也会加一些中药，对、嗯、那老板回到台湾之后，他是把它调和这2种做法，做出比较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那这种口味你现场有吃嘛，对不对、嗯、吃起来怎么样？因为它鹅其实特地去找的，
对，
然后配方等于是自己再重新调配过、
嗯、我自己吃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肉质哦，胸肉的地方非常的嫩哦，对，感觉它卤得很入味哦、嗯、可是你吃到它的肉的时候、嗯、你是觉得它的口感是不会柴的，嗯，对，我自己在吃的当下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浓郁的烟熏的香味，有点像熏鹅，嗯，对，然后还有中药材哦渗入到它这个肉里面，你所以你会闻到那个中药的香气，嗯，然后它的酱汁我觉得有一点点带一点南部的甜味的那种感觉、嗯、咸中带一点甘味，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是非常耐吃的，而且不会觉得很油腻。它的腿肉啊，我觉得可能吸附酱汁的味道比较多，所以它的甜感会再更明显一点。对，其实我觉得他们家的卤鹅是真的很强、欸、我一吃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蛮惊艳的。对，一方面我们可能平常比较少吃到这样的潮汕式的卤鹅。
对。
然后再是我觉得它的口味做得很平衡。就是你不会觉得它的、哪一个中药材的味道特别突出特别强细，
是，
对，但是肉质呢长时间的卤到入味，可是你又不会觉得它肉质卤的老掉了柴掉了，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在掌握这个火候上是非常厉害的，嗯，对，
哎、欸，这个真的蛮难得的、嗯、因为台北大概只有潮州菜的餐厅
对
是可以吃得到，就是
这种卤水，
卤水然后也会有卤鹅片，他们都是标榜自己有一锅老卤
啊、哦，对，
反正就是越放越甜嘛，
对
对对。然后，但是确实有时候也是会觉得那个鹅片有时候是有点老的，
老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跟选的那个鹅种有关系。
对，
而且其实说真的，像在餐厅吃这个卤水其实是不便宜的
哦，没错，
不便宜的。所以我很好奇它的价位大概是怎么样。
你如果只是想要先试看看他们家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其实我就蛮建议你可以买一个卤鹅小份，就300块。那里面其实有腿肉跟胸肉的部位，嗯，等于说你先吃看看嘛，你就现场你就买一份吃看看，喜欢了你再切1/4、切半只或是买整只这样子。
对，其实你的鹅因为蛮大的，嗯，其实1/4就 挺多的。
其实一个家庭我觉得大概四个人其实是够吃的，
差不多够吃哦，不要觉得它不是鸡也不是鸭，它是鹅。
那如果你有三代同堂可能就可以买到半只，或者
是一起过年的亲戚很多的话，对对对，可以买多一点。
是，
对。
然后呢我觉得它的卤鹅杂，嗯，就是内脏的部分其实让我蛮惊艳的、
嗯、对
对，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一起买，因为我在吃这个鹅杂的时候，它鹅杂里面有三个品项、嗯、就是有鹅肝、有鹅心跟鹅胗，嗯，对，那我觉得他们家的鹅肝非常的棒、嗯、因为它没有这种很油腻厚重的感觉，反而是很滑细的口感，然后没有什么太奇怪的味道、嗯、其实卤得非常好，
健康的一个鹅肝，
对，很健康，它没有超时工作，没有肝硬化的问题，
对
对，它这个是可能选鹅的品种啦，让它的内脏其实我觉得品质也不错，
对，
然后再来是它的这个鹅胗，鹅胗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嗯、因为它卤到旁边有一点点像牛腱那种胶质哦，有点软黏的那种口感、嗯、但是胗的部分又脆脆的，嗯，对，所以我觉得它整个吃起来口感是非常棒， 嗯，那鹅心的话就是小小一颗，可是它是卤的也是蛮爽脆的、嗯、但是在这个排行榜上面我觉得鹅肝跟鹅胗是让我吃的当下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嗯、对，
那其他你还有推荐他们摊上还有什么东西是
卤味类的话，我自己在采访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个豆皮、哦、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蛮好吃的，
这种卤豆皮一定很好吃、欸、
他们家的豆皮就是它的表层有一点浅炸，有一点金黄的感觉、啊、
是，
对，然后呢它这个卤汁同样是渗透到这个豆皮的肌肤里面、哦嗯、非常的透味，然后呢它的中间呢有一点点厚，有一点层次，有点像千层蛋糕，有点像日本的玉子烧，嗯啊、嗯，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嫩，然后又有这个豆皮的香气，所以这一道卤味我也觉得是可以放到购物篮里面的，嗯，对，也是非常推荐，
对
对，一片也才30块，你买个半斤三片，大概100块左右，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回去加菜也是非常方便，它也是可以直接吃的。
我感觉刚刚你讲的这几个，其实我觉得倒出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拼盘嘛。
老板会先问你是要当天要吃呢，还是说你要隔几天吃？如果你是要中午买、嗯、你可能晚上才吃，他就可以帮你做真空包装了。
是，
我觉得这个是蛮贴心的一个小细节啦。
是是，
对，完全帮你封藏非常新鲜的滋味、
啊、不然因为其实肉类哦、嗯、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如果熟食肉，如果你中午你如果买了，你隔餐甚至如果你隔天再吃的话，其实有时候肉味是会有一个味道的，那就表示有点、哦被污染了吧、嗯、就是难免会有一些菌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市东市场的老板都非常研究这一块、嗯、我觉得至少在卫生上是很在意的，
对，就
是
那你完全的退冰之后其实它就是一个冷盘的料理，嗯，那如果你想要有点温度呢，其实它会附一个卤汁给你，你就是把它加热之后呢把它泡到这个鹅肉里面、哦、
对对，温泡就好，不要去煮了，
对对对，不要去煮啊他说这个鹅肉千万不要煮，一煮就柴了，
对对对对，
你就浪费它这个煮的功夫啊，
对
对, 对，那你把这个鹅肉稍微泡在卤汁里面之后呢，你把这个卤汁沥出来啊，这个汤汁还可以拌饭拌面，嗯，等一下、
啊、
多种吃法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毛起推荐的第一家就是这个新的，等于市东市场的其实是新面孔哦，
对
对，再讲一次是
八清炒
卤，所以有点难记，就是
对
八清，好，大家要记得。那第二家，这家就有名了，这个是在哪一个市场呢？
这个在附近的不远处的北投市场，
对，虽然不远，但是北投市场的气质跟市东市场的气质就相差很多，嗯，感觉差很多，
对，而且北投市场现在是变成一个中继市场的状态，他们要改建嘛、嗯、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又等于弄得有点像货柜屋市集的那种感觉，
对, 对，但是其实北投市场它是非常多老店的耶，嗯，对，那北投市场毛奇推荐的是哪一家店呢？
他推荐的这个是卖这个果冻鸡的北投奇鸡，奇是这个奇家治国平天下的奇、哦、
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关渡，朋友聚会的时候他都会带这一家的鸡来但是大家就是一吃就知道，每个人都会说又是就一间哦，大家就会问他说是不是都是那一间，他说当然是啊，为什么一吃就知道，就是因为它那个果冻啊
很明显，
明显到就是
它的招牌了，
真的是它的招牌，因为你发现台北市做白斩鸡的店其实蛮多的，
对，
餐厅也蛮多，卖熟食的也蛮多的，嗯，但是呢 果冻如此的均匀分布，而且你切每一盘都如此均匀的，真的是没有。
可能比我们一般吃醉鸡的那个筋冻啊还要大块。
对
对，
那你来解释一下，就是果冻是什么
东西吗？
什么东西？
其实它指的这个果冻就是鸡的皮跟肉之间哦，在煮的时候哦，因为鸡高汤会渗到皮肉之间哦，它会跟油脂产生一个筋冻。
嗯，
那这个高汤冻呢就是成为果冻的形态。那我觉得它也是这个味道的关键啊。
对，
你在吃的时候你会尝到除了肉的甜味之外还有鸡高汤的鲜味。
对，有点像是你在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用再去额外沾一个什么东西。
啊，对对 对, 对, 对，
它的那个果冻自己就自带调味的功能。
嗯，没错。
对，甚至我们有一些大家在包小笼包啊或什么包的时候会把什么
高汤
冻包在那个馅里面，然后等加热它自然融化，然后也是变成这个肉馅的一部分。
对，
其实它这个也就是同样的道理，但我非常非常的好奇，他
怎么做出这个果冻？
对，你看别家这么多，就是会做鸡的，都好像做不出。我就觉得，所以我这次我们就说，哎，小姐，你一定要好好问出他的这个秘诀来。
对，这个老板娘就跟我透露了，其实他们在选鸡的部分就很讲究了。一般我们可能选大概生长到三个月的鸡只其实就可以屠宰了。
嗯，
对，那一般的店可能大概就选这样的时间的鸡肉，那其实他们会选到长到四个半月的鸡只。
对，
那它的成熟度跟它的油脂的丰富性会更好。那这个在选鸡的部分，那在烹煮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也是要用小火去慢慢的滚，慢慢的煮，因为你只要大火一开下去哦，一滚鸡皮如果破掉的话，其实它的筋冻是没有办法保存在皮肉之间的。
嗯，
所以它的火候一定要去控制它，温火这样慢慢的煮，然后有一点像是用焖熟泡熟的方式去煮这个鸡肉。
嗯，
所以为什么它会有保留这样的筋冻以及它的肉质会非常的软嫩，其实在煮的这个步骤也是蛮关键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要怎么样形成那个筋冻。
对，
还不是加吉利丁哦。
对，
它是要把这个鸡煮好之后推到冷气房里面。
嗯，
要迅速的降温。
嗯，
对，所以他们的冷气房会开到16度，要让它赶快哦把这个筋冻
结冻。对
对, 对，所以这个放凉的过程吹凉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让它慢慢的，慢慢用电风扇啊什么慢慢吹，它可能汤汁会散到肉里面，或者是可能就流掉了。
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而且它每一个环节都兼顾到了，所以它才能够做出品质这么稳定的果冻鸡。
对，
而且这个果冻鸡这种称号可能都是客人给的，你只要灌上这个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一定很好吃。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出这样的滋味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们家在煮这个盐水鸡的时候其实是用超过50年的老卤汁。
对，所以还有一些人家
还要养这个
历史的那个，对
不对？你
顺便讲，我记得北投鸡是有两种口味的鸡的。
对，有盐水鸡跟熏鸡，
是两种嘛？ 对, 对不对？
那熏鸡的话其实是以盐水鸡做基底。
嗯，
然后再去加入甘蔗跟糖去烟熏哦。
嗯，
让它的表皮有赋予了一点熏香味。
嗯，
对。那我觉得虽然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只是做了一个烟熏的步骤，但是我觉得这两款肉吃起来还蛮不一样的。
嗯，
对，盐水鸡它肉质非常的嫩啊，胸肉就比较扎实啊。
对，
腿肉的部分会比较嫩，然后筋冻会比较多，它的果冻会在它的鸡腿的部位会特别的明显。
对
对，所以如果大家这个一上桌想要吃到果冻鸡最精华的部位，赶快去抢那个鸡腿的部分。
嗯，
对，熏鸡的部分呢，我觉得有可能是插在哦，它在熏的过程当中它有点温度让它去有点像风干有点抽水哦的效果。嗯，所以当水分被吸出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油脂表现会特别的明显。
嗯，
所以我在吃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熏鸡的油脂感哦特别的强烈。
对，
因为你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嘴唇有点好像擦了护唇膏一样，就是油分会油油的感觉，油油亮亮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熏鸡跟这个盐水鸡要去 PK 的话，只能买一盒的话，我个人是会买熏鸡的。
嗯，
对，因为我觉得它在风味上更有层次感，然后口感上我觉得肉质是更弹牙的。
嗯，
对，
我觉得其实真的最好的是各买一半
半只嘛，
这拼起来其实也是
也
又好看，然后呢，而且 一网打尽，何必要逼大家做选择呢？
啊，也是，
当然全部都买啊，对不对？那当然啊，像这种天下第一摊哈，我都会还是有一个疑问啦，到底怎么样才买得到？
其实你现场去基本上都买得到，但是它的营业时间有点短。
嗯，
大概到下午一点哦，其实他们就休摊了。
嗯，
对，所以早上去会比较保险。
对，
然后再来就是店家有提供这个 LINE 的订购服务。我们采访的时候拍影片，很怕到现场扑空。
对，
所以我就先用 LINE 跟他订了各半支。
对，
就是怕现场到时候买不到麻烦嘛。
对，
我们就白跑一趟，所以我就直接用 LINE 先跟老板订了。然后，
所以你已经利用了他们的 LINE 的服务。
对，
其
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也很好啊。
对啊，因为你现在过年接近的时间他们一定很忙，
对
对，然后也不知道鸡会不会卖完，所以我觉得你提早赖一下店家确定，哎，你可以买得到，
对，
你也不会说哎，
像店家也可以估算他有准备的量，然后你也是你到了你就拿了就可以走了，
对，
大家都互相不浪费时间。
对，冷冻的话可以放到14天，等于两周的时间。
嗯，
对，同样鸡这种禽类哦不适合再加热，
对，
就电锅蒸那些都不适合。我奶奶就是会把熏鸡拿去蒸的人，我就会觉得天哪，我带了这么好吃的鸡肉回来，你给我拿去电锅跟微波炉，那个围下来整个肉质就是又干又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买回家冷冻了，想吃的时候拿出来，把它完全的退冰，提早一个两三个小时，让它完全的退了之后，它的肉质就会恢复到你可能像刚买的时候的那样的状态，
至少真的都有七八成这样子的口感。
对
对，千万不要热，
因为你一热，它是不是鸡冻就流掉了？你果冻鸡就变果汁鸡了，
对，
对不对？大家就没办法吃到那个精冻啦。
确实，
那如果说好，你真的希望有一点点温度，有一点热度的话，那老板是有跟我建议说，你可以其实可以烧一点葱油，
嗯，
把它加热之后呢，淋在这个鸡肉上面。
对对对，
所以你不要直接去加热这个鸡肉的，
对对，
有点用油淋的方式哦，让它鸡肉多一点温度、香气，这样就好。
那这前面两家都算是肉类，那第三家终于到了。它也有熟食，算零嘴，
算零嘴啦。因为毛奇在推荐的时候，其实他比较是朝就是在这个比赛中有拿到不错名次的店家，
我感觉这是他的私心爱店。
他有买过他们家的香肠，对，啊，那他们家的香肠
这一家叫什么？先讲是在什么市场里面？
这个在兰州市场的黑车肉干
哦，
对，这个也是老店啊。
对，
那这间店呢，他拿金牌奖的是他们家的香肠。但是去年的时候，他们家薯条肉干是拿到银牌，
嗯，
对，所以就等于说他们家的这个有双重品项是有拿过奖的。
对，
那这次毛奇主要是推荐他们家的肉干哦，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哎，大家去市场买是可以买直接可以吃方便吃的熟食或者是零食哦，他想就想到这一间，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是比较佛在地人。
嗯，
但是这个肉干店就是会有很多人是专程来买。
对，黑车肉干真的后来好像现在的知名度还不错。
嗯，
对，
我觉得现在买肉干哦，我觉得大家一定也会看这个价位。
对，
像他们家这个薯条肉干，它是称斤论两卖的，当然你也可以买它包装好的，或者是你也可以买散装，嗯，比如说你刚才讲说我预算大概就是想要一个口味买个100块这样，它也可以。
嗯，
他们家的薯条肉干一斤是卖420。
嗯，
那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其他老店大概现在行情价大概卖多少哦，其实算下来600-700块。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哎，买他们家的肉干其实算还是蛮划算的，
而且我喜欢这种可以论斤称两卖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只是嘴馋，
哦，
你只是想要吃一点点，他是跟市场的猪肉摊拿货嘛，
其实他就是用台湾的猪，而且他就是直接跟兰州市场里面的猪肉摊，
嗯，
就跟摊商合作，等于说他们拿的肉都蛮新鲜的。
对，就是像小时候你在菜场看到就是真的那个肉干店都是现场处理完，嗯，然后就现场在那边烤烤给你看，你不觉得那个吃起来你就是觉得即使它是肉干但它是新鲜的肉干，嗯，对
对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现场烤，我觉得就是一种你看到现场烹调你就会觉得它特别好吃。然后他们家这个最招牌的肉干，啊，有得奖的肉干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的这个薯条肉干，
嗯，
其实他就是把它做成条状啊，
嗯，
对对对，那他会想到要把它做成这样的形状的原因，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在吃片状的肉干的时候会很就是把手弄得脏兮兮的，对不对？然后 你一整片一拿出来好像咬两口放回去好像也不太对，
嗯，
所以他做成薯条肉干就是你方便拿取，
嗯，
然后你吃的时候也不会把手弄得这样脏兮兮的。
诶，那我想选它的长度呢，
大概这样子左右，
哦，那所以就跟那种筷子肉干差不多
啊，筷子肉干啊，对啦，对啊，然后就叫薯条肉干，
真的是让我失望了。我以为它会像薯条一般的剪短一点。
哦，你可以回家自己剪啊，你就剪，从你剪一半就变。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觉得筷子肉干就是也是有一样的问题，太长。那你要是只想吃个两口，哦、
一两口是不是？
对啊，你就建议，哦、对我觉得他的听完可以建议他，他如果把它剪短一点，我觉得他生意会更好。
好，那我下次就建议老板做成中薯的形状，
没关系，我们自己做就好了，自己剪。那它薯条肉干现在有几种口味？
三种。我们那天有吃到原味、黑胡椒跟泰式柠檬，
比较经典其实就这
对。然后原味的话是很像传统那种蜜汁猪肉干的味道，就甜甜咸咸的、嗯、但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很传统比较经典的味道、嗯、那黑胡椒的话它是用这种比较粗颗粒的黑胡椒粒、哦、去磨碎，所以我觉得它有那种黑胡椒的辛香味，可是又不会有那种很腥呛很辣的味道、嗯嗯、对。然后泰式柠檬的部分我比较少买这种比较特殊口味的肉干，那那天我吃我觉得它有那种柠檬皮的香气，不会有那种柠檬酸酸的味道、嗯、因为我觉得酸酸味道会让这个肉吃起来、欸、会觉得、欸、是不是肉坏掉还怎么样、嗯、它是有柠檬的香气但是不会有很明显的酸味、嗯、对。然后我觉得这款肉干就是你在跟其他两款肉干混着吃的时候它有达到一个解腻的效果、嗯、就是你会吃完原味的时候再有点腻的时候你就是拿两根泰式柠檬再出来解腻一下，
所以
又可以再多吃两根。
那它可以三种混着买吗、
可以。
而且我觉得它肉用的很好，我会对它的香肠也充满了兴趣。嗯，我会去买它的香肠，这种店的香肠应该都不错。嗯、
欸、对， 对，你有内行，因为它的香肠是拿到金牌的，也可以试看看。
对，也可以试看看。所以你看、嗯、这个如果回来煎一煎其实看又是一盘好菜，
下酒好菜。
倒不一定下酒，你也可以配茶或果汁。
打牌的时候。
OK，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介绍这三个市场、嗯、我觉得各有特色耶，
没错，
对不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你都没去过，我觉得也很好，就趁这个机会献出自己的初体验、嗯、
对。
所以你看听完这一集，如果你现在你还想再为你家的年夜饭餐桌再补充一点美食的话，现在就出发去买、嗯、还来得及。
对，但没错，
或者是明天早上一大早出发一定来得及。
是。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试吃单元。Hello， 欢迎回来我们的试吃品项。我们今天要试吃的呢是最近很有话题的一家，又是一家生吐司店。
对，
名字叫做
银座人志川。
对，这一家其实就是一样日本来的生吐司，而且这一家真的是日本名店。嗯，在日本哦，你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看到这家店呢。
是，
它在全日本有几家分店啊？
145家，
145家、嗯，所以相当多，就是既有人气又有知名度的一个品牌。
是，
然后终于1月来台湾开了，
没错，
1月几号才开幕？
1月10号才刚开而已。
对啊，非常非常新的一个牌子。嗯，然后这个我们其实讨论过嘛，我们就觉得说，哎、生吐司哦，真的是一个。突然之间你看从去年到今年一直都是一个一级战场、嗯、好像各个品牌，那这一家人志川到底它厉害在哪里？嗯，对，能够，因为我觉得其实说的日本的生吐司竞争可能比台湾更激烈啊。
啊，对
对啊，但它可以突围而出，而且维持了还不错的知名度跟店数。嗯，对，一定有它的厉害的地方。
他们家是主打是用这个碱性的离子水去做面包，一般的店可能不太会去强调这件事情，当然也跟他们的母集团是做碱性离子水的设备有关系。嗯，对，那一般的店可能或许是用弱酸性的水质去做，用它这个水质的收敛性让吐司的口感会比较紧致 Q 弹一点，但他们家就是用碱性的离子水。那那时候这个料理长就有提到是说，碱性离子水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把这些原物料的香气哦把它带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在现场试吃新鲜的吐司的时候，我会觉得它的那个麦香特别的明显。嗯，对，
这是我们今天试吃的这个。
对对对，
先对，
可以再吃一口看看。
就是这个常态供应的这个
常态性供应的定番高级吐司，
我觉得这个在扯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它的
筋性嘛。
对，很 Q。
对，
吃到嘴真的很 Q。
我今天是有烤过，其实我那天是吃没有烤过就是新鲜的吐司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撕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拉扯的感觉，嗯，是有回弹力的，
有，
对，
它
的确实面体是蛮有张力，
就是很有韧，嗯，对对对，就会觉得一般吐司你都是一掰就开了嘛，
对对对，
但它的是，哎，你扯好像还有一点弹性的，
对，
的那样子的感觉。
然后呢，我觉得它吃在嘴巴里面，它虽然没有抹果酱，嗯，可是我觉得它在吃到尾声的时候，嗯，你会觉得它那个甜味会慢慢的释放出来。
嗯，
对，
我觉得它可以不要吐果酱。
对，其实我觉得它不涂果酱蛮好吃的，
很甜，欸，我现在嘴巴里整个是甜的，
是不是？
对，
可是他们说他们也不是加糖，很多糖哦，嗯，他说就是利用这个碱性水把这个麦子的甜味带出来，嗯，所以他们的糖量其实他们有说他们放的比较少的，嗯嗯，对，那
吐司边也很细，
对，吐司边也是细致的，
对，就是掰了一些吐司边，就
是，因为我个人是不爱吃吐司边的，
没有人爱吃吐司边，我们都不是鱼，
会吗？
鱼才爱吃吐司边，谁爱吃吐司边？
可是有人就说他不要切呢，还是因为不要切比较有饱足感，觉得分量比较多，
不知道。
但是呢，生吐司的吐司边我会吃，
因为生吐司吐司边跟吐司的口感差距真的没有很大。
嗯，可是它多了一点点那种边边的，就是有一点点香气，嗯，再更焦一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台湾可能有些吐司它的边就是干到一个不行。嗯，我觉得他们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台湾店呢，其实也延续了日本门市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每个月会推出一个月初旬吐司，每个月的上半月的时候呢，会推出一款哦，用当令的食材去做的一款特色吐司。吐司，
你今天
这个是
对你今天的
各种撇嘴，
对对对。
好，那他这个吐司呢，就是他们会用，譬如说比较在地的食材啊，或者说因应时令。或者是节日推出一些比较不同口味的
哦，不同口味的吐司，
对，不同口
加料的，
它是把它直接加在吐司里面哦，嗯，不是说它推出一个什么果酱让你抹，嗯，没有，就直接把它做在这个吐司体里面，
嗯，比如说柑橘吐司啊，嗯，
或者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刚开幕的时候是试吃到这个奇异果吐司
哦，奇异果吐司，嗯，
它是用了这个绿色的奇异果，
对，
加了一点白豆沙。那次吃我觉得，欸，这款吐司也还不错吃，嗯嗯，可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包馅跟不包馅的吐司的差异是原味的吐司的面包体感觉更紧实，嗯嗯，还没有馅料去填补那些孔洞的时候结构是更完整的，
对， 对，
所以你在撕或者是单吃它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弹性特别好，
对， 对，
然后呢在二月的时候他们会推出一款顶级的巧克力吐司，就是否这个情人节啊，嗯，
是，
对，在二月十号到十四号的时候会推出，嗯，那他也是请了这个日本的巧克力大师哦，土屋公二先生去做这个限定口味，嗯，那那天其实我们也有抢先的试吃到这一款，嗯，那我自己觉得在吃的时候我觉得它味道是蛮甜浓的，不会有苦味，
它这个还有加了果干，是不
是？对对对，还有吃到一点蔓越莓干，嗯，对，
因为你说它这个口味曾经在去年在日本门市，嗯，情人节是五天卖三万条，
对，非常惊人，对不对？
很惊人，
不过也算一算它有145间，其实这样算起来
也是
啊，对啊，当然三万条也是不错的成绩
啦，
啦，
对
啊，
对对对对，
等于说这个限定口味大家是蛮好奇也是蛮喜欢的这样子，嗯，对，
所以你看现在生吐司真的竞争非常激烈，
一定要有话题性，
嗯，好，所以过完年大家二月十号就可以准备一下，
对，
去这边买，
对，只卖五天
而已，我很好奇这个对顶级巧克力吐司，
嗯，
吃起来到底怎么样，嗯，对，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是，
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知道更多更新的美食资讯，欢迎关注进食旅的 FB 进周刊的网站，或者是订阅我们这群记者的 YouTube 频道，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进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美食茶水间，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